谢主，我们今天要学习启示录的三章一到六节。啊，这个是主耶稣写给沙迪教会的一封信。我们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取一个名字啊，叫做起死回生的得胜。啊，起死回生的得胜。这个沙迪教会的这个问题啊是什么呢？啊，这一个我们看到沙迪教会的问题就是奄奄一息啊，奄奄一息。所以呢，他们的得胜就是起死回生的这个得胜。啊，我们把这个经文来读一遍，我们一起来读。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真不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知道。然而在撒尼，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恢恢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我们看到这一个耶稣给沙迪教会的这个信是第五封信。这一封信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没有说一句赞赏的话啊。这是这个七封信里面啊，就是说唯一的一个教会，耶稣没有说一句赞赏的话啊。他所说的就是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的行为是什么呢？没有一句赞赏的啊，就是什么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啊沙迪教会啊，就是一个啊名存实亡的教会，奄奄一息的教会啊，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它是啊七间教会当中最弱的，最弱的啊一间教会，最没有活力的啊，就是在死亡的边缘的教会啊。所以呢，这一个教会跟这个。跟这个现在北美的教会是非常相似的啊，北美许多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啊。你怎么可以知道呢？你去看观察那些老年的教会，很大的教堂，很好的这个啊这个停车场啊，但是呢很好的设备，但是你进到里面呢只剩下几个老人啊。那个教会里面呢人数，那个房龄册是日益减少啊。为什么日益减少呢？是因为一个个的就是举办丧礼，教会里面最多的就是丧礼啊，没有看到婚礼，只看到丧礼，奄奄一息啊。就是你去观察这个北美啊，这个这样的教会都是在这个边缘的里面啊，死亡的边缘啊。所以呢，这个启示录的这一个教会就是啊针对这个北美的这个情况。其实在欧洲早就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出现了这种状态，只在北美呢晚了半个世纪啊而已啊，这是非常真实的。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复活基督的形象啊。你要写信给沙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欺凌和欺心的，说啊，就是耶稣他是有神的欺凌和欺心。这个都是前面描写复活基督的形象里面出现过的词啊，在这里出现啊。神的欺凌啊，这一个经文是出现在这个以赛亚书的这个十一章二节 啊，这个欺凌圣这个这一个启示录的圣灵官就是欺凌神的欺凌啊，这个是启示录的特有的圣灵官。这个呢，这个欺凌呢，不是讲七个灵，啊，七都是代表一个完整数，而且代表这一个神性的一个完整数，所以欺凌是全备的灵，完全的灵是这个意思，它拥有全备的灵，完全的灵，啊，所以呢，根据这个以赛亚书十一章二节，我们来理解这个欺凌，啊，它就是耶和华的灵，欺凌就是耶和华的灵，它是在那个中间。啊，它是那个金灯台，不是有七，有七个那个灯台嘛？所以呢，中间那个就是耶和华的灵，就是七灵。然后呢，它有三对，啊，三对，一对呢就是智慧和聪明的灵，啊，第二对呢谋略和能力的灵，那么第三对呢知识与敬畏华的耶和华的灵，因为知识啊，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知识跟这个。敬畏耶和华是配对的，这一个智慧跟聪明是配对的，这一个这个谋略跟能力是配对的，所以它三对啊，就是像这个金灯台。所以你理解这个欺凌，就是说像一个金灯台啊，七支，中间最高的那一支就是耶和华的灵啊，所以它然后两对三对，就是整全的、全备的啊。主耶稣有这个全备的灵，整全的灵。啊，就是这个，它有七灵，啊，而且呢七星，啊，这个七星在启示录一章二十节讲到是，就是七个教会的天使，使者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就是代表七个教会，所以呢这个七星啊，就是说是代表这个教会，啊，是耶稣的这个产业，都是他所拥有的，啊，所以这是复活基督，啊，就是。他虽然他用这样的一个名字写在这个针对这个撒迪，他也是有目的的，我相信针对性的啊。他有欺凌，就是要靠着欺凌才可以起死回生，这个圣灵才是这个教会的活力啊。他要从起死回生，就是要需要圣灵。另外呢，就是说七星，就是说这个教会是耶稣基督的产业，是啊。所以啊，这个撒迪教会啊，已经处在这个奄奄一息，但是神还是非常的啊，想要来挽救他啊，还是非常的没有放手啊，对这个这一份产业的这个拥有啊。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啊，耶稣。对这个撒迪教会的这个评价啊，他就是说按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所以这个评价很简短，但是两个对比，两个对子啊，你要抓住这个评价，就是抓住它两个对比，两个对子啊，四个字一对一对的啊。一个呢就是什么名和什么实啊，一个是名，一个是实，一个是什么活，一个呢是死，啊，就是按名呢是活的，但是按实呢却是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评价，啊，这个评价你要去琢磨，其实是所有七个教会当中最弱的，最弱的，啊，所以我们呢就是要来了解这个按名啊，它是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个挂名的教会，一个挂名的教会啊。挂名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它还是说它是基督的教会，它这个名牌没改啊。他说他还是信耶稣的，他没有改变信仰，他没有去信别的，他还是信耶稣，他还是挂的是基督的教会啊。所以呢他所讲的这一些都没有改变，所以呢看起来就是说他好像是一个正统的信仰啊。他的问题，撒迪的教会不是他的信仰就是说变了啊，他已经不是基督的信仰，他不是在这里，他可能他的信仰还没有改变啊，他所宣称的所讲的啊都没有改变，但是呢他的实质却没有啊。所以有一个名，有一个实啊，这个名就是基督的信仰，信仰耶稣
这个这一个实，这个实质是什么呢？这个实质就是这个生命的能力，实质就是生命的能力啊。所以我们的名就是你姓谁啊，你是什么，你的身份是什么啊，你信的是谁啊，这个是名啊。但是这个实呢就是生命能力，所以呢这个名要跟这个实要相符啊，这个名和实要相符。所以呢这一个名实就是这个生命能力，就是活这个字啊。所以沙迪教会的问题啊，就是说这名不符实，他有这个名没有这个实，他有这个信仰的这个正统的信仰告白啊。你要是当然他们复兴精品的教会有这个什么啊，信仰告白有这个网站啊，在网站找出的信仰告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好像是活的，他的名并没有改啊，但是呢他没有那个实质了。比如说这个20世纪21世纪这个教会最愿意争论的就是圣经的权威啊，他这个教会没有否认圣经的权威，他非常强调啊，圣经是权威，每一个字每一个句话都是神来啊。但是呢他对圣经的重视，比如说多少人读圣经啊，他读了圣经以后遵守怎么样，他是不是按照圣经的话去做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名一个实，大家看见没有？所以他的问题不是说我不信圣经了，这个圣经是一本历史啊，一本这个人的这个增加的这个一个历史，他不是，他还非常就是说在他的名上面，他圣经告白里面第一条，我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基督徒信仰的权威，最高权威，他肯定是他圣经告白里这句话。但是呢他的实质呢，你跟他圣经里没有几个人读圣经，而且读圣经他也不照着去做啊，他读十节经文他可能写一句，哎这个我喜欢啊，我要这个这样的态度啊。这是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他没有那个实质，这个基督徒的信仰啊，他的那个实质就是生命能力，他要彰显出基督的这一个能力和他的生命性情，要把它彰显出来，这个生命能力啊。所以呢这个是他的实质啊。所以这个沙迪教会啊，他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在这里，有名无实啊。所以呢这个没有这个生命能力了啊，没有生命能力，失去了这个生命能力，这个教会就到了这个奄奄一息的状态啊，他的奄奄一息的状态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是耶稣对这个沙迪教会的评价。所以呢接下来呢就是要警醒啊，警醒，你要警醒。这个就是他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沙迪教会为什么会落到这个样子，他是不是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呢？不是，沙迪教会原来并不是这样子，原来他还是很强盛的啊，很有力量的啊，他是变成这个样子啊。他的问题在于出在他不警醒啊，这不管是沙迪教会的问题，也是沙迪这个城市的问题啊。这个沙迪这个城市现在没有啊，已经没有，他已经变成一个死城了。但是呢而他为什么，他曾经是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啊，他非常就是他是一个叫做一个国家叫利底亚，一个国家的一个首都啊，它是一个非常强盛的一个城市。但这个城市后来怎么会没落的呢？它不仅仅这个城市，它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一个护卫城，就是它有一个保护这个城市的一个小城在它旁边啊，就是说外敌要进来必须要经过那个护卫城啊，你要攻下这个护卫城，那这个城市就敞开了，就没有防卫了。所以它有一个天险，就是一个非常这个那个陡峭的一个山啊，就是说来挡在那个进到这个城市的那个入口。所以呢在那个护卫城里面呢，这个他们是把卫兵派在那个护卫城那个山上面， 所以敌人呢就是说攻不进来啊。但是呢他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屏障啊，他就不警醒啊，所以这个卫士呢他想这个草地怎么可以攻进来呢，他根本很远他就看见了，而且他一爬他早就把石头一推他就全部就消灭了，他们肯定是攻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城市的卫兵就很大意，结果很大意呢，这个城市两次陷落在历史上都是有人偷偷的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爬上来，就是说偷袭，这些人完全没有防备啊，就是完全敌人就是偷袭啊，偷个爬到这个顶上啊来就是攻破了这个城，两次陷落，结果这个城市就败落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呢也是这个教会的写照啊，所以这个教会它不警醒，因此呢就导致了这一个啊变成了这个名城失亡。实际上呢这个也很像这个北美的教会啊，这个北美教会曾经是非常非常有活力的，他们是清教徒的后裔，他们是非常敬虔的，这个美国啊曾经有很多的复兴，非常有 power 的，他们派宣教士啊这个出去是最多的啊，他们的这个国家也是最强盛的啊，所以呢这个教会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面不警醒，你知道吗，他一不警醒以后呢他就渐渐的啊就是说衰落下去了，他们就只在争论这个教义要正统啊，越正统越好啊，就是打不惜就是教会与教会之间去为那一些啊不同的一些理解对圣经打的，就是说互相的就是攻击啊，结果呢又没有警醒，在这个生命能力方面没有去下功夫，以至于呢现在啊渐渐的发现这个信仰传不到下一代去啊，他们都失去他们的下一代啊，这个下一代放弃他们父母的信仰，先去都写一些非常不敬虔的这一些啊领袖，这个政治领袖各行的领袖都写一些这个不敬虔的人上来，学校啊一个个的领域陷落啊，结果没有出几十年，这个北美那么强大的这个基督教啊，结果就衰退了啊，跟这个沙迪的啊这个教训就是非常啊非常一样的，就是不警醒啊，就像这个青蛙啊，仇敌啊，就是用这个举青蛙的这个伎俩啊，这个青蛙就是说放到这个水里面慢慢的浇温啊，慢慢的浇温，这个青蛙不警醒，所以在这个水温里面，等到这个水温到一定的程度，这个青蛙它就跳不出去了。啊，他跳不出去了。他能跳出去的时候，他不警醒，他不知道，他很舒服在那里。啊，等到他水温过了一定的时候，他想发现了问题，已经跳不出去了。这个青蛙，这个仇敌就用这个伎俩，啊，他就是用这个世界不断的诱惑，一点点的蚕食，然后争取你的下一代。啊，他让你在那里争吵，为这个教义啊，在那里打得一塌糊涂，他就慢慢的在那里得出你的这个啊下一代，然后慢慢的把他们的人呢，就是培养训进到各个的这个法院啊，各个这个领袖政治领袖各个层啊，进到那个精英层，他培养少数人进到了高层，然后他做很多这些工作，慢慢的在做，他们里面还在那吵啊闹啊，以为自己非常强大啊，以为靠自己就可以啊搞定一切，不需要其他的这个教会来跟他合作，他就认为自己就行，所以跟人家打。啊，结果呢？哎，一个几十年过去，这个不警醒，啊，这个结果一看，哇，这个教会里面都是老人呐，奉献都是老人呐，年轻都不见了，啊，这个就看到这个就进到这个，就像那个这个掉到一个大米桶里面的老鼠啊，掉到这个大米桶，这个大米桶里原来是很多米啊，大家吃。使他最后见底了，哎，跳不出去了，那个米桶已经跳不出去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不警醒，啊，这就是这个沙迪教会的问题，也是许多北美教会的问题，
啊，所以呢，这个警醒是他的问题啊，就是他的问题。所以耶稣两次提出你要警醒，而且讲到你若不警醒啊，首先是你要警醒，然后讲你若不警醒，所以这个警醒是这个啊，你看第三节就是若不警醒，第二节是你要警醒，所以警醒是他的这个问题，而且呢，啊，你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衰微就是死，就是他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教会已经渐渐的，这个都死掉了，大面积的都已经死掉了，还剩下几个，就是说已经快要死了，就是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全死，是吧？啊，大部分都死了，还剩下几个呢，还没有死，但是快要死了，这个沙皮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啊，这个就让我们看到耶稣他就是他这个弥赛亚，他是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江长的灯火他也不吹灭。因此呢，这个教会进到这样的状况了，耶稣他没有放弃，啊，所以他要吩咐他的这个使者要去坚固那些剩下啊就快要死的。这些人啊都要坚固，所以呢这些人呢，他就是说还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但是他们的行为在神面前已经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就是这些人剩下的这些人啊，他还没死，为什么？他还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但是呢他们已经快要死了，为什么？他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就是指的这个意思啊。所以呢他只要啊，要这个托付这个使者，要就是坚固他们啊。怎么样坚固他们呢？我想首先要抢救啊，要医治，要把他们抢救过来，然后要慢慢的去喂养他，开始吊点滴啊，慢慢喂什么牛奶啊，喂这个稀饭啊，慢慢给他吃一点点软食啊，然后慢慢吃点干粮，慢慢的带他牵他去走一步走两步，锻炼身体啊，把他的肌肉慢慢的训练起来，就这个就是坚固的意思。他们已经快死了，所以呢，但是你还不要放弃他们，还要把他们啊，就是说坚固起来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他不放弃，所以我们也要看到啊，虽然这个看到这个。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面临这种的这个情况的啊，就是达到这个信仰达到这个奄奄一息的地步，但是我们要相信这个时候耶稣有没有放弃我们，他还是要来坚固我们啊。所以呢，他这里讲到的这个啊，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就是在啊，就是没有跟神的旨意对齐，这里的完全啊，就是没有跟神的旨意对齐，所以呢，这个我们知道，只有耶稣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但是神他并没有要求啊，我们就是说，每个人现在都是要完全的，每个教会都是要完全的，不是？他是让我们在一件事上来跟神的旨意对齐，你在这一点就是完全的，你知道吗？我们从这一点完全做起啊，一点一点都更多的事上跟神的旨意对齐，你就渐渐的完全了，是这样子的。啊，大家要明白，所以神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啊，是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那套一下，哎，你这个不行，就把你否认，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要一点一点来跟神的旨意对齐，这个就是完全的意思。跟神的旨意对齐就是完全。你在某一件事上跟神的旨意对齐了，你在那件事上完全的。你在一个领域里面，你跟神的旨意对齐，你就是完全的。啊，所以啊，教安教会就是这样一步步走上来。首先我们在末世。在这个上面啊，我们要跟神的旨意对齐。我们要知道，现在我们已经处在末世，所以我们要来预备啊，要迎接基督的再来，这跟神的旨意对齐。另外啊，这个心腹啊，耶稣要来，他要迎娶心腹，所以教会啊都要做聪明的童女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来跟神的旨意对齐。所以教会有很多地方不完全，但是你只要在一点一点来跟神的旨意对齐，你就会渐渐的完全。啊，但是这个沙迪呢，没有一件是完全的，他没有一件事上是跟神的旨意对齐的，你知道吗？就是，但是唯一就是还没有放弃他的信仰，啊，所以呢，那怎么办呢？耶稣他就是给他这个，给他的这个，就是命令，
啊，给他的命令，实际上是给他的出路，是给他，就是说你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耶稣给他三个命令啊。我们看这个第三节，啊，这个三节呢有三个要，三个要，哪三个要啊？要回想，还有什么？
遵守。
要遵守，还有什么？
悔改。
要悔改，首先就是这三个要字，就是动词。要就是命令，你们要吩咐耶稣的命令，所以呢，他这个动接下来是动词，所以呢，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出路三条。第一呢，就是说要回想，啊，你是回想你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就是说你刚信主的时候，你最开始的时候你是什么样子，啊，你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啊，你听见耶稣的福音的时候，你是何等的兴奋，何等的有活力，怎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了呢？啊，就像那个夫妻里面，就是他就是也是用了这一个技巧，就是说回忆什么，你初恋期，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啊。这个我相信他是学了这个圣经里面来的啊，就是你要回想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然后呢要悔改，啊，你想你现在这个样子。那么你赶快要悔改啊，就是你要来改变啊，你要改变。所以呢，你要谦卑啊，所以你要愿意来改变啊。当然，你还是要蒙光照了。是耶稣就是在这里，你回想你原初的样子，再想一想现在的样子，如今的样子，那么你就蒙了光照，你就发现，哎呦，我现在差得很远了。那么呢，你就蒙了光照以后，你就要来悔改。要悔改呢，就是要谦卑啊，你要降卑啊，你说我很不错啊，我厉害得很，你硬着景象你就不会悔改。所以这个是你们的关照以后啊，你就要啊来啊降卑啊，俯伏在神的面前啊，就是说愿意来受责备啊，愿意来受责备，愿意来改变啊，就是不要硬着景象啊，就是我就这样啊，你怎么样我就这样啊，你这种硬着脖子硬着颈线还不会改变啊。所以呢，蒙光照以后啊，就降卑谦卑在神的面前啊，要流泪啊，要撕裂心肠啊，要愿意来改变啊，这就是悔改。悔改以后呢，要真情，因为有很多人呢就是悔而不改啊，他就是情感很丰富，所以呢一下子他就感动了啊，他就愿意，很非常愿意啊，我们还以为他就改变了，结果呢，哎，没想到过一两天他又变成原来的样子去了，经常失望。为什么？他悔改的时候很真实，他并不是假的啊，眼泪里鼻子一把流啊，呵呵，非常的动情，结果啊，感谢神，美主，这个改变了，没过两天又变成原样子了。悔而不改，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情感很丰富，这意志还是很薄弱，情感与意志是不同的啊，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悔改很丰富，是因为他情感确实很丰富。但是呢，他为什么也过几年也不改了？他意志很薄弱，你知道吗？所以他没改，所以就是要真情，悔改以后要真情，这个就是锻炼意志的啊。你悔改了就是转变，这是一个突破，这是很重要的。你连突破都没有，肯定就是老样子。但是呢，你悔改的一个触动，你就要遵守。所以我们遇见神特会就是让你悔改突破。但是呢，后面的这个遵守跟进，这个产品做得比较弱，所以过一阵子又回到老样子去了。所以耶稣要遵守啊，而且他讲到遵守的秘诀就是什么？怎样，就是这个意思呢？你的遵守要不折不扣啊，你怎样领受就怎样遵守，怎样听见就怎样遵守，你不要打折扣。啊，你就照着神的话去做啊，怎样，不要挑三拣四啊，就是说来遵守神的话语，不要讨教还教啊，你要去遵守啊。当然，你悔改以后你要遵守，这样子呢，你就可以从这个里面出来啊，出来啊。而且呢，就是说你要警醒啊，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啊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这里呢，这里讲到这个贼呢，就是说是突然的，说你是你不知道的啊，就是不会预先通知你的啊。所以耶稣他就是说啊，他临到这里，他就是不会让你知道啊。所以呢，你随时要警醒，随时都要预备好。
所以他这里讲到的铃铛呢还不是指的那个最后第二次再来而是耶稣他就在这里行走看守如果你不警醒耶稣他就突然临到你这里就来给了一个检验这个检验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那个考试这个老师他考试，他突然你要预备好，每个作业都要好好做，每个书都要认真看，嘣，他突然就给你一个作业了，考试了他就是他是不是是通知下个礼拜考试，好好预备这一个礼拜你只要一到这个你平时都玩我听到老师说要考试，要预备考试，下周会考试，好，我就预备这一周，不行。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随时要预备的，我随时就可能惩罚你，这个意思就是要你就可以出来。然后呢，就是后面的这个就是耶稣的应许给这个得胜者的应许他就是后面的几节就是得胜者的应许。他讲到撒底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就是还有几名是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就有那么几个所以呢，这几个就是他们是要穿白衣跟我同行所以呢，这你要说赞赏的，这里可能是赞赏这撒迪就是说这里还是有一点赞赏，就是说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他们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那么呢，耶稣这个应该是算为是撒迪的赞赏，知道把它放在后面了所以把它提前我知道你的行为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跟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这个是赞赏他赞赏这几名。后面呢就是得胜的应许，第五节这里有三，这里这个有三重的这个应许对于得胜者。第一呢，就是要穿白衣就是得胜的要穿白衣，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要在我父的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就是说这里有三种的这个应许。第一种呢，就是白衣，这个白衣是什么呢白衣，这个对这个白衣最全面的理解就是说就是这个白衣呢，一般首先它就是基督的衣，白衣基督的衣，基督的衣袍披在你的身上这个是首先的这个直接第一层的意思，白衣礼服这个细麻衣，其实都是指的基督的衣。但是呢，这个他这个基督的衣这里面其实有更深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基督的衣，这个白衣，在你的基督徒的人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机会会被弄脏，也有很多的机会会丢掉各种的渠道都会被丢掉。因此呢，你在保守这个白衣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基督的义给它表活现出来了你只有在过一个义的生活的时候，才可以保持这个白衣一直到最后都是白的。实际上，所以这个白衣它更丰富的意思就是说，它除了基督的义之外，它还有你这个信徒活出来的义，把基督的义活出来你只有把基督的义活出来，你才可以保守这个白衣不撕掉，而且不被沾染，就是到一直到最后。所以它是伴随来的所以这个白衣有双重的意思，双重的义基督的义，然后还有这个使徒所行的义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那个解释是最全面的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这个应许是幕后的应许，是基督再来的时候穿白衣所以呢，这个是这一个白衣的意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一个我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有一个册子，叫生命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一个生命册，都是在那个生命册上有个名字所以呢，但是这个生命册上的这个名字是可以涂抹的，
是可以涂抹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在旧约里面、新约里面都是一致的，从这个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都可以看到啊，这个生命册上的名字是有可能被涂抹的，不是说就是一劳永逸的啊。所以我们最先在摩西啊，他就说啊，你拯救这一些以色列民吧，请把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涂抹涂掉，也这个摩西的代祷啊，他摩西代祷，他要神赦免以色列，以色列犯罪了嘛啊，拜金牛犊，所以神要弃绝以色列，神摩西在里面祷告说，你把我的名字涂抹掉，这请来拯救这个以色列啊，这个是出埃及记32章啊。所以呢，这个诗人里面诗篇69篇里面也讲到这一个啊，这个神的这个写明里面如果有恶人，他们的这个名字也可以会被这个涂抹啊。所以呢，这个但以理书12章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名字啊，这讲到这个生命册，讲到这个生命册。所以呢，这个生命册啊，就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啊，也出现这个生命册，凡是这个名字啊没有出现在生命册上的啊，他的命运就是流亡火湖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明白这个在圣经里面呢，这个神的子民都他的名字都写在生命册上，但是这个生命册上的这个名字是有可能被涂抹的，并不是一写上去就永远的。所以呢，这里呢，耶稣啊，他给得胜者的应许就是说，我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你啊他的名啊。所以呢，这是给得胜者的一个应许，可见呢，他不是在你信主的时候就已经保保险了的，他反而是给一个得胜者的一个应许，意思就是说，你信主的时候名字在生命册上，还有可能因着啊你的各种的原因不警醒，而把这个名字被涂抹的，只有得胜者啊才可以得到这个应许，不涂抹他的名字啊。所以我们知道啊，这里顺便讲一句呢，其实这个每一个神的儿女还有另外一个册子，就是命定册啊，他是让你能够进入命定。啊，神的你一生的计划都写在那个命定册上，啊，所以呢，他不光是生命册上要有份，还要在命定册上面，啊，你要进到什么命定？所以仇敌啊，不光是攻击这个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册，千万别提，就是要你把它涂抹啊，你就写上去了，他还要千万别提让你被涂抹掉。然后还有一个命定册，就是说。神在一个神儿女身上的计划，美好的计划，神的对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非常美好的荣耀的计划，独特的计划啊，当然也是整体的计划。所以呢，但是呢，很多的神的儿女都没有进到这个命定里面，仇敌也是非常的努力要把这个让人进不到他的命定啊。所以但是耶稣在这里是讲的生命册，还不是讲的那个命定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第三呢，就是这个啊，耶稣要在天父和众天使面前要认他的名，这个是耶稣他应许的啊。你在人的面前认我的名，我在天父的面前认你的名，这也是给啊得胜者的一个应许啊，也是给那些勇敢为耶稣做见证的人啊的应许啊，他要来啊认他的名字。啊，让他能够进到那个将来啊极重无比的荣耀的里面。所以呢，这个啊，最后就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这个警醒的一个标志啊，就是要留心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啊。这一个呢，这个跟圣经的关系呢，就是说并不是。就是说圣经就等于是圣灵对正教会所说的话，不能够这样讲啊。所以呢，但是呢，圣灵对正教会所说的话跟圣经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啊，它跟圣经完全是一致的，但是它不同。它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圣经啊是记载神过去的作为和话语啊，而且呢是普遍永恒一般的真理原则教义，这个圣经就是这些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呢，但是还有一块是我们需要知道的， 就是什么呢？就是神此时此刻在你身上的特别的那个旨意，这个是圣经上写没有写的啊。而这一个，而且是对教会也是一样的，对个人也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圣灵的声音啊。这个是特别是圣灵啊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圣灵在每一个时代都在对这个众教会说话，但是他说的话的重点是不同的。所以从宗教改革以来，你看到啊，每一个时代众教会啊，圣灵都对众教会所说话。所以呢，你看到不断的这个真理在恢复，不断的在恢复啊，直到今天啊，圣灵也在众教会不断的恢复啊，这个圣经的真理，在这个啊教会的历史上呢，就是说偏离了、失去、失落了啊，这一些圣经真理，或者是没被开启啊，圣灵都要把它在每一个时代啊，要把这些真理开启出来。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要警醒，就是说要留意听圣灵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啊，对每一个教会特别的引导，当然都是跟这个圣经是相符合的，而且是成就这个圣经里面的应许啊。我们就念到这里。
好，谢谢，真的是非常美好的分享。这个第五个教会，撒底教会啊，这撒底教会的特点就是它啊，神学都对，就是那个。这就是很多教会现在很重视的，就是他的宣言、宣告啊、神学啊、他的那个信仰告白，成天就纠缠在这个地方。所以只要这个正确，就以为一切都好了啊，就是特别注重这一些，就好像啊，我们信的正确，信的内容正确，每一字每一句都很正确，但是他没有生命的实质，这就是最大的问题。所以现在的教会，就是尤其是和平环境的这些西方的教会，基本上就落到这里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啊走到今天啊。我有一天在等候神的时候啊，神特别的来开启，就是我们的生命状态，然后也是我个人觉得也是我们这个群体，他就是突然让我想起了，就是科西玛尼园的门徒，就是耶稣在面临着最危险的时候，科西玛尼园的门徒是在睡觉的，所以最后主对他的评价就是说，你心固然愿意，但是你的肉体却软弱了。所以神突然启示给我，就是说你和他说，当然他说的是我，但我个人觉得我们这个群体有点像。他就说我们心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肉体软弱。哎，他就跟我的这有肯定，也指出问题。他的肯定就是说你的心没问题，你的心还是想爱神，你的心，你知道很多人心是不对的。你说如果心不对，这个问题更大，你知道吗？他门徒还没发展到这个地步。门徒还没有到心不正的时候，如果心不正，那你就特别需要圣灵光照，那就是要很多的认罪悔改，你心要首先调整，跟神的心你要爱神，你要愿意来服侍神，你愿意走神的路，你这个心肠要怎样，首先要矫正过来，跟神的旨意对齐。哎，神给我们一个肯定，就是说，哎，你的心固然愿意。我得一个安慰，我觉得哦，神对我的心还是了解的，神还是知道我愿意爱他，愿意来遵行他，愿意为他做一切，愿意就从心愿意什么都愿意做啊！你让我上十字架都可以，信道都可以，但是我没有力量，所以这个心肠神很认同，神很赞赏啊，神给一个肯定，但是你的肉体确实软弱了。哎呦，我就发现确实是这样的，我发现很多我想做的事情都没做出来。很多想要做的都没做出来，最终好像是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这就发现，后来我就发现，哎，这是一个软弱，心对，然后你的肉体软弱，外面就是人有软弱，人不是他人和软弱和那个还不一样，跟犯罪还不一样，这是麦比克讲的，就是他就讲软弱和罪是真的要不同的对待，他说你肉体就是软弱。我觉得这个教会它基本上就是处在这个状态，它就是一个很软弱的教会，它是在一个和平环境当中水煮青蛙的这种不警醒极其软弱的一个状态，所以它慢慢的就把它就死掉了。所以后来我就问神，我说神，那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他说出路就是五旬节，五旬节的恩膏。后来我想门徒是这个状态，所有的耶稣的门徒他在五旬节之前就是这个状态，他就是这个软弱状态，他跟耶稣在一起生活了3年半，他跟耶稣认识耶稣，他也很爱耶稣，这些门徒每个人都爱耶稣，他除了犹大之外， 每个人都愿意为耶稣拼命，每个人都愿意为耶稣付上一切，但是他整个在五旬节之前的门徒是极其软弱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的门徒都是软弱的，还那个没有力量的整个的状态啊，这个就是五旬节之前的门徒。哎，那真正的更新点就是五旬节，通过五旬节之后，是就是那个圣灵浇灌的时候，马可楼一浇灌，整个的门徒全部翻转，整个从那个以后是一个转折点，从那之后的门徒就出来了使徒行传，整个使徒行传带领初代教会，这个门徒是带领他怎么把这个教会把整个世界翻转的。所以爱耶稣是一个基础，圣灵的工作是必须的，所以五旬节的恩膏今天也是，就是东方人的五旬节，五旬节的恩膏是不可或缺的，所以五旬节的真理和五旬节的奥秘要被大大的开启，能力要把它释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五旬节，五旬节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教会它的出路就是神的启灵，所以它需要全备的圣灵被更新，圣灵浇灌，圣灵的工作，所以只有圣灵能够把这个又死那个快死不活的这个教会能够重新把它点燃，所以没有圣灵它会沿着这条路衰残下去，就是越来越没有生命力，越来越没有生命力，信仰全部正确，可就是没有生命，没有力量，这就是这个教会的特点。那门徒也是这个特点，当时的耶稣的门徒信仰全部正确，跟耶稣很有感情，我可以为耶稣啊摆上他自己一切，可是就没有能力，五旬节才带来真实的改变。所以这个撒迪教会它对应的神的性情，它就是要使用神的欺凌，我们也是要需要神的欺凌，其实就是五旬节的这一块恩膏，所以我们要来领受。阿们。好，我们要来站起来。哎，对，我们还有点时间可以跟大家一点分享啊，我先把这个时间开放给大家，如果愿意来分享几句感动领受和什么样都可以，有吗？
想我能听见这样的真理的教导，就是蒙福的啊，因为我今天来到这里，这个警醒俩字儿就让我想到一些事情。我今天早晨听一点信息也是警醒俩字儿，这个警醒呢，我就回想我的走过来的这个信主的道路，在听了今天的信息，对我很大的一个开启吧。因为这个警醒呢是对面就是属于不警醒，就是不知不觉啊，不知不觉那就有很多的环境造成，举例说细心，没有那样的细心了啊，没有那样的一个坚持真理了啊，很多的事情在妥协了啊，包括个人的生命上服事上，家庭上，生活上，很多的时候慢慢在一个妥协的状态，那这样呢就是一个不警醒啊，所以说呢不警醒就会造成呢里边就没有力量啊。说刚才孙牧师在讲，哎呀，我主啊，我的心还是对的，还是因为什么呢？还是对的，我每一天经常悔改，因为老遇见事情上里面就不喜乐不平安，那我就悔改，悔改你就知道这是我的问题啊。所以说这呢就是说我心还是对的，但真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个能力。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要想啊，这个字儿周牧师刚才讲要想，我是从哪跌倒的，那真是就是这个不警醒，一天一天里边就是自义骄傲，很多的时候就拿神的话不是自己来那么渴慕了，需要了啊。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我要回想的，再一个就是要遵守啊，遵守呢，要我要不去想，我怎么能去遵守呢？啊， 另外呢，就最后这俩字儿，我要悔改啊。这个悔改就看到神有恩典，对这样的教会还是给这样的机会。那我在想，我今天真是要求神给我这个能力，给我这个光照，不能光悔不改，我要悔改。我向圣灵呼求啊，求主帮助我。我现在有个愿意的心在这里来跟主祷告，跟主呼求。好，谢谢大家。
哎，好，高姐，是不是王倩传道你带回去？好。
我分享就是两部分哈，一个就是警醒。我昨天晚间呢做了一个梦，我们家有一只狗，我就眼看着它下了两个崽儿，然后那个呢好像是个兔子，是什么什么动物，也下了两个崽儿。下来以后呢，我就把门好像还在车库里面，我就把门关上，我就出去了。等我回家以后，这两个崽四个崽就都没了，都没了。一只大狗就是在那个屋子里。我说真的是不警醒哈，这四个崽刚刚下完就都被吃了，所以这就是提醒我的一个真的是警醒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五旬节恩膏。其实我觉得生活经历了一些事情，尤其祷告不蒙应允以后呢，好像那个信心也没有了，没有了。我记得上周四在查经的时候，有个姐妹就提到说，有一个先知啊，他看到了一个先知的一个信息，就是说6月13号以后，这个五旬节以后会发生一些事情哈。哎，我就回家以后就很有感动，我就查了一下，就在《微牧之歌》里面那个信息，就是讲五旬节以后神会施下很大的能力。然后呢，就是又给了一个经文，就是以赛亚书60章，说你每天按照那个来默想来祷告。然后呢，我就按照这个来做哈。当然，他也有里面有很多他这个先知的领受。哎，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在没有信心到有信心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我连那个有信心的能力都没有，不是说行出来，就是信的能力都没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就渐渐，甚至有些经文，当我默想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也会流泪。我说哇，主，这是真的，真的是时候到了，是你的时候。所以刚才苏牧师就是说，他在等候神的时候，就是神的启示，就是说，怎么做，怎么可以有能力，就是五旬节的恩膏，就是圣灵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对我个人来讲，也就是说，放下我自己的能力，我就是按照神的这个季节，神这个时候是你的时刻，那么我呢，就是降服，我来谦卑，然后呢，剩下。神，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按照这个，其实牧者也在提醒我说，你按照你的领受来祷告，在祷告的时候你好像很多东西在灵里就已经成就了。感谢主。
好，谢谢王倩。
非常感恩啊，就是来的这段时间一直是每一场特会都有感动，都要流泪。其实我问问自己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这是有神的同在，有圣灵的恩膏。那刚才通过这个信息，撒迪教会给我看到，他不是在宗教里边，是一个领带领人带领一群人的关系，不是教会，是带领人的关系。这带领人的灵是沉的，会众一定是这样，因为它是一个跟随。所以我在我感动当中，是一个带领人的灵里边沉，带领这些没有这个有敬虔的外表，违背了敬虔的实意。真正在宗教里边，他没有能力抵挡外边来的一些异端啊、攻击啊，还有一些进入这些蒙蔽和混乱，所以说灵是沉的，就带领这些人。所以我这就有个对比，这我来到这江家，就是刚才还说，就是一直在感动有圣灵同膏。那我就在想，回去在大陆也有这样的，也有这样的教会啊。这个牧者站在讲台啊，这个神学院毕业，有神学很多的知识，但是进入一种宗教里面，他带来的会众也是这样的沉啊，就是那里边的品质，基督的生命没有。那几次之后，这真的神是鉴察人心肺腑的主，那他也能看到这个教会的一个现象。但是神的灵是常常是关照，一关照下来，他也会做一个分别为圣的。所以说，很多一些教会，我们有时候经常去听到的时候，哇，这个牧者讲到像白开水一样，因为他是照本宣科， 版本化、模式化，它完全不是圣灵的感动来出来，神的话语让你感到这种扎心。那你刚才我却非常欣赏孙牧师讲到五旬节，那最近是五旬节，那五旬节是带来的圣灵的大浇灌。为什么使徒行传那么多的品格教导还有这样的一个警醒我们现在已经都失去了呢？因为那个时候是按需分配，人们过着一种极不失的生活，大家伙都是多的也没有，多的也不多，多不了多少，少的也不缺乏，过着一起共同的这个按需分配的这样的生活，这个使徒的生活。所以说现在我们真的就是提高我们基督的生命品质，让我们能更加能看到神在教会的心意。我这次来非常感恩，所以说我愿意在那边流泪，愿意在那边流泪，听那个牧师长那个这个牧者同工们每次聚会和每次这样的警醒等候神的时候都在圣灵的充满，所以说非常感恩，愿神的灵常常感动我们。好，谢谢。
谢谢。今年的五旬节特别多啊，其实我们今年有三个五旬节，很奇妙啊。第一个呢就是西方人的五旬节，是我们5月12号，我们上次到那个 Victoria 那个教会，那是个五旬节教会，就那个礼拜天是西方人的五旬节。然后上个礼拜呢实际上是犹太人的五旬节，这个礼拜呢是我们东方人的五旬节。我不知道这个东方呢是不是
亚洲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亚洲人还是指东正教的，我不太清楚，反正是西方东方他是这样说的。所以实际上你看的犹太的那个挂历呢是上一周，哎，但是这个周呢19号呢是东方的五旬节，5月12号呢是西方的五旬节。所以这个说明什么呢？神要多次跟我们五旬节交换，所以这是喜年的恩膏，喜年就要把这个五旬节的恩膏啊浇灌下来。前两天呢我有机会跟周牧师跟我也分享很多的那个五旬节的真理，他说五旬节这方面有很多的真理的开启啊，奥秘啊，五旬节不仅仅只是一个啊那个是什么啊这个圣灵大浇灌的问题，不仅仅只是一个、啊、这个方言的问题，五旬节里面实际上是跟基督的救恩有息息相关的问题，跟我们整个领受的这份产业也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还有没有人分享？有人分享，我想再有一位，我们待会儿就来浇灌五旬节的恩膏，好不好？我们圣灵四重奏来浇灌，好不好？阿门。有没有？有没有人现在再来一位？大家很来急的浇灌，好，我们来站起来，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今年是喜年的恩膏，喜年，今年是多重的恩膏，今天也是多更多重的恩膏。今年是在喜年，同时也是喜年的恩膏，也是五旬节的恩膏，也是还有什么？
父亲节
的恩膏。很多，今天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我们要把这个五旬节的恩膏、喜年的恩膏，所以都来领受父亲节父亲的恩膏，都来领受，阿们。所以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的恩膏我们现在领受。我们首先每一个人都，我们的手双手都是，我们都是什么人呢？
啊，
祭司，对不对？祭司的双手现在伸出来，哈利路亚！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来高抹这祭司的双手，主啊，让这双手来高抹，来领受，主啊，领受从你宝座而来的恩膏。现在来，我们四重奏，你哪一个动作你最合适，你就哪一个，用方言、用悟性都可以。如果你方言用悟性，就说圣灵的膏油高抹，圣灵的膏油来高抹，五旬节的恩膏来高抹，哈利路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五旬节的恩膏。今年是三重五旬节，哈利路亚，希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哈利路亚，主啊，你的旧约新约都是在五旬节来立的，哈利路亚，主啊，五旬节在你的计划当中是一个特殊又特殊的日子，主啊，五旬节是一个收割的日子，哈利路亚，收割收割，希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哈利路亚，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哎呀呀呀，哈拉拉拉拉的希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哈拉拉拉的希拉哈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哈利路亚，希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放开，把我们的舌头呢用上，转用我们的方言，用神的话语，用天上的语言，希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
放着的膏油，哈利路亚，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五旬节的恩膏，主啊，多重的恩膏，浇灌，浇灌，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一切的拦阻，一切的阻隔断开，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充满，
我要数颂神的荣耀。我记得郑牧师讲，那个恩高就是在那个内在生活里面，你去服侍人的时候有能力，然后那个恩宠就是神给你恩典，神给你怜悯，给你好处，给你礼物。然后哎呀，我就在领受，我就看你想，哦，服侍的时候我也等候神很多，然后有能力。然后我每天行走，我只要我做一个太太去买菜呀，去跟我的先生连做什么事情，我需要神的恩宠。然后我就祷告，祷告，祷告。啊，今天晚上我儿子从香港回来，换那个护照，五年要换一次。他带了两个朋友来，因为我家很小，然后就住了一个 guest room， 我现在住 apartment 嘛，五十天一天，他们住在那边。但是临上飞机的时候，那个女孩他们是一对夫妇刚结婚，那个刚怀孕，小孩不行，不能来，那个怀孕有一点紧张，所以他不来。然后我就祷告，我说神啊，我发了他们来十天，我发了600块钱，是我付的，去租一个房给他们住。然后他们不来怎么办？我昨天打电话给那个管理的人，他们就是放假礼拜天礼拜六嘛，给他说，我说那个人parents 有urgency 不能来，你可不可以退那个钱给我？没有回复，但是我祷告，我今天约了他早上9点去拿钥匙。今天一开始付房租嘛，我就去了。去的时候，我看见那个人，那个管理员，他今天放假嘛，他大概就一只狗，很轻松的。我说我昨天留了 message 给你，为什么不服我？他很开心说，你说那个事情没问题了，那个钱退给你了。哎呀，我就觉得神啊，你就是给我恩宠，这正常应该没可能了。我觉得我就是那个五旬节的恩高，那个恩宠。真是领导我们，但是我们就要好小心，就要把它挪住。我9点就知道这个消息，我很开心。但是到10点11点，很快就喜乐就没有了。我很多事情要来要做，这个就，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来神的那个恩膏给我们，我们要喜乐。如果没有喜乐，真的，你说多开心？今天儿子回来，人家又不收你钱，但是我一点喜乐都没有，为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神要给我喜乐，没有喜乐就没有力量。我这个见证就是这样。哈利路亚，再来就。
哈利路亚，是吧？好，还有吗？再来一位，最后一位，我们叫分组祷告。没有吗？好，神祝福大家，分组祷告，阿门。